多方面的人，我们父子的关系应该怎么样？都是生活行为吗？以弗所第六章第一节，以弗所六章第一节，做儿女的要在主里面听从父母，这是对儿女说，儿女应该在主里面听从父母。那么以弗所六章第四节说，父亲不要惹儿女的气，惹儿女的气，这个字的意思就是刺激，你不要刺激你的儿女，让人家生气，懂了吗？那么就是我们做父母的，你可能是有子女，你对子女面前你是父母，子女在今天我们当中可有做子女的，对你的父母面前你是子女，这圣经都要到教导，做子女的在主里边听。如果你父母办一件事让你做的事不合乎主的教导，那么可以不听。你父母叫你偷去，叫你摸去，你说我听父母错了。反过来，你父母，如果你父母是家里信主的父母，人家按照圣经的真理啊教导你，只要是真理，你应该听主。那反过来，做父母的应该怎么样？不要惹儿女的气，惹儿女气就是刺激人家。这件事情，原来我们这句话都不懂，我亏欠神，对不起我们的孩子。因为你们知道，我那个小孩子，大孩子有关节炎，当父母的当然没有不关心自个儿子女的，尤其在关节炎。你看呐，上学背个书包走了，临走之前一段训话：孩子，今天上体育课了，跟老师请假啊，不要在那跑步啊，听见了没？请假啊！训了一通，完了中午下巴学回来了，今儿个跑步了没有？跑了没有？哎呀，你请假了没有？好了，好不容易这一关审过来了，等到下午吃完中饭又上学了，跟老师请假啊，走啊，这个那个的。好了，一下学回来又审一通。我们数了数，这个孩子和我们一天说十一句话，一天说十一句，我们做个统计的。他妈妈就流泪说，咱们的孩子对咱们怎么这样？一说就这么这怎么了？这不这样啊？后来我到学校去了，找他的班主任。我说我们孩子在班上表现怎么样？挺好的。我说他同学关系挺好的，哎，特别和女孩子关系，女孩子们也特别都喜欢他的。一下了课以后，这个大家就把他围上了，因为我孩子喜欢文学东西，又看报纸又看什么的，知道东西多，大家来仿个鼓，仿个鼓。那一下课就让他仿个鼓，他就可以讲讲国内外新鲜事儿。这个女孩子选什么班长，选个长什么的，连那女孩子有一股劲儿，专门选女孩子，就不选男孩子。但是这个班上的女孩子也选你儿子，也选。我说这样孩子表现的整相反呢，在我们家里一天说了十一句话。老师一起发呀，你们是不是管得太严了？这孩子是好孩子啊。这我们才反省自己，教育孩子当然关心他，你用那个方法是不是惹儿女的气？尤其让孩子办点事儿去，你去把这东西送给谁谁哪个姨家去了，你听回来，你看你这个神劲儿，去了，那个姨子在家呢？啊，在家，那个你咋说的？那个姨咋说的？那么你后来你又咋说的？ 啊，后来你就回来了，哎，回来。废话，这不都废话？人家把事儿办完了，东西都交了，交到那个地方就回来了，回来了啊，回来了。那一在家呢吧，在家呢。完了，这路审呐，就差应该带个录音机去了。
不自觉，我们美其名曰去关心孩子，实际上就叫惹儿女的气。你让人家给你，
你这叫这不好听，叫刀招猫斗狗，这叫你让人烦。你这样当爹妈，你是觉得我一片热心，实际上你让人家烦，让人家烦你。没事，总是因为孩子大了，他有个自尊心，你托他办个事，他去了就很不错了，平安无事把事办了就完了，完了还就从头到尾说一遍，你说啥的，姨说啥了，后来姨说啥的，你说啥的，后来你怎么走的，你走时候姨送您了没有，这都是废话。你不让人家烦你吗？反省吧，弟兄姊妹，你都是儿女，不听你的，你听主的了没有？我们的教导人让人烦，这就叫惹儿女的气，动不动打。我一辈子最后一次打我的孩子，拿那个手指头出的柳树枝儿抽人家一鞭子，抽倒在地啊，抽在地什么呀，然后把我气的，我躺到床上去了，肚子忽扇忽扇的，这孩子顽梗悖逆，这孩子忽扇忽扇。这时候圣灵说话了，你为什么，这孩子在地下哭呢，懂不懂？你为什么这么打孩子？不听话，他不听话，他不听话，你听我话了没有？一问这儿我就没词儿了，我主啊，我也没那么批评话，主说我没你那么没听话，我没打死你，为什么这孩子不听话，你往死打？哎呀，眼泪就下来了，主啊，我对不起孩子。这时候我就叫他，我孩子过来过来，他赶不过来，那个可怜相现在我还记得呢，不过来吧又挨揍，过来吧又挨揍，那个可怜相一步一步往前蹭往前蹭。我说你过来孩子，再不打你，孩子爸爸对不起你。我握他的手，爸爸对不起你，爸爸管你是对的，但是我的方法野蛮。爸爸出去再不打你，孩子爸爸对不起你。这是我有生以来最后一次打孩子，向孩认罪道歉。后来把孩子引到主的面前，用不着我打他了，他什么，他里头有主吧，有主管着他呢，一百个放心，他里头有当家人。所以把孩子引到主面前，这是一件大事。我们管孩子应该，但是你要注意方式方法，也得按照主的道理去教。说实话，刚才说这个，为什么这孩子你一个柳树枝把人打倒在地呢？他不听话呢？因为这有背景的，他爹他妈反革命，他爷爷奶奶老地主，在这种家庭出身，这孩子还有啥出息？你说是？是不是？所以啊，为了这个，我们想个招，就是、让孩子练点拉小提琴，将来在街上卖唱呢，干什么的呢，也有点技术啊，所以给他请个老师练这个小提琴，对不对？人家老师教提琴呢，练基本功呢，就一个劲练这个基本的调，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天天拉这个东西，你说干燥无味不是？所以练练他就不愿意练了，不练了我就揍人家，说你这孩子不懂得爸爸的心情，这是为你好啊，你要不今天会拉提琴，将来都是要饭去下乡去了，你啊工人咱当不了的，咱们都是就黑帮，能当工人吗？你得不懂爸爸的心情，他懂吗？
他天天那吱嘎吱嘎吱嘎吱拉他，他拉的枯燥无味，就揍人家。感谢天父，我再也不揍，向他道歉，认罪悔改。谢谢天父，现在我不要揍他，我不打，再也没打过他，再也没打过，把他引到主面前，有神管着他。弟兄姊妹啊，我们做父母的，不要老子天下，你对你自己教育的怎么样？你方法得当不得当？你是按圣经的真理教导，你是按照你的老亚当的旧造，动不动是收拾人家，动不动你是老子，应该对子女什么样？应该把他看成是你这个小弟兄。现在我对我儿子是个小弟兄，他是我小弟兄，当然见我面称我叫爹，实际上从灵里说是我小弟兄，这是我小弟兄，是不是这样？关于谢谢天父，荣耀归个神。现在这三个孩子呢，我们这荣耀归个神，我们这三个孩子和我们父母之间感情上没有隔阂，孩子没有什么话不告诉我们的，这是非常的融洽，什么都跟我们得不得吧，什么都得不得。所以我们孩子的奥秘没有奥秘，没有奥秘，他有什么话要敢跟我们讲，跟我们讲呢，也不是立刻把他批评给他碰回去，因为啥？这叫交通，儿女和你交通，我和他交通，我们在宅主里交通，所以是这么样一个关系。谢谢天父，这不要操练，不要学习吗？做主公，同工们，讲道人，你讲什么道理？你给讲什么？就是上天堂不得得永生，就这点道啊？怎么当人呢？怎么做父母？怎么做夫妻？怎么样子孝敬父母？这些重要的道理，不都应该教导信徒吗？你日不身体力行，你用这个大道理教导别人，行吗？不行的，感谢神吧。求圣灵光照吧，我们亏欠神呐、啊。现在我那孩子，现在给我打长途电话来，啊，他不叫爹，还来一个老爹，老爹。然后我说老闺女，嘿嘿，哎，爸爸想你，我也想你呀、啊，甜着呢。什么话都说，没有隔阂，没有奥秘，什么都跟我们讲，在如里那个和谐的关系，美不美啊？美不美？说那么孩子，你们的孩子咋信主的呢？这得我感谢谁？感谢宋天英。宋天英大家知道吗？宋天英是宋尚杰博士的大女儿，好吧？宋天英啊，宋博士大女儿，这个宋天英的性格和他爹一样，咔咔咔不讲人情。这个姊妹说话，从外表看不像个姊妹样，愣直得很。有一次在北京，我们俩碰上，他就问弟兄，就这个味道啊，你几个孩子了你啊？我说三个了。都信主了吗？我说孩子小啊，没敢讲啊。我信的时候他老爹是反革命，他爷爷是老地主，完了再俩这些小孩他再到外乱说去，他不也变成小反革命了？说那也确实是有这个顾虑，说我还没想，没敢跟他们讲。宋殿英就大胆的责备我，亏欠，亏欠，你亏欠你孩子，你的孩子从小时候不讲，什么时候讲你？你对不起你孩子，就这么批评，把我批评的心里这个痛快劲儿，真是就像吃了开了一个大刀，心里头虽然姊妹的态度不好，但是真是做到心里去了。那时候我的姊妹 他在上海学习进修，他的灵性上也得了复兴，都有一个感动，我们要赶快把孩子带到主面前，再晚了翅膀都硬了，再想也难讲了。所以80年左右我们就开始家庭聚会，感谢神一直聚在今天，一直到今天。怎么个聚法呢？就把三个孩子，那都小的9岁的8岁的最大的15岁大概是，就把他们叫来，来呀、啊、来来来来来来聚会。感谢神，到今天没有一次叫他们不来，都来，来了聚会了，聚会了。从来他就没过过教会的生活，啥叫聚会他哪懂啊。他妈妈说了，我教唱诗，他妈教唱诗，你讲道，所以他不要时间长啊，孩子坐不住，1小时他讲教半小时，我教半小时，我讲半小时，挪亚方舟啊，什么几铜蛇呀，什么巴别塔呀，这些事情带点福音的真理，讲半小时，就这么讲来讲去，讲来讲去，一直到今天。当你有机会给主做工的时候，主就在你身上做工。到现在我们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这个三个孩子都有了生命，你要问他，你有生命吗？我有生命。你重生了吗？我重生了。都庆祝重生，哪天重生不知道，就这么天长日久，每一个礼拜都聚会。另外他妈妈另外下一番功夫，将来我在神的面前要得赏赐的话，70%的场次归我姊妹，我仅能得30%，这是确实的，就得把这奖赏归给他。他是下了功夫了，带孩子，每天孩子上学以前背一节圣经，预备两个纸盒，两个盒，这盒写圣经，上学以前念会了，把这条就放在那盒里头，我不懂啊。明天一上学以前再念一条，念会了，装这里，这么样不是就7条吗？等到礼拜天了，总算账，把这个6条圣经都拿过来，再复习，复习完了这边空了，再还回去，来回怎么样子？所以现在我孩子，无论他念圣经念几遍，他说不清，但是圣经他背了，比较熟悉的经文是不少的。就这么样子，有了给神的一个机会，神就开恩怜悯，三个孩子都在基督里，另外三个孩子也都是奉献的，是奉献的，不但是一般的奉献，还有个孩子是专职奉献，现在正在专职传道，这不是神的恩典吗？是不是？但是你尽到你的本分了没有？你拿小鞭抽人家，能抽出这个结果来吗？还是靠祷告把孩子带到主的面前，是这样。所以父子的关系，夫妻的关系，这是一门学问呐、啊，弟兄姊妹，我们都要实际的操练呐、啊，实际的操练，按照圣经的教导去做呀，去做呀。和邻舍关系也是要处理的，我们哪个人没有左右四邻呢？你当了个基督徒，你这个邻居怎么当的？你的邻居能不能给你做出证明来，给你做出见证来，说你这个人一不自私，二不贪污，三不暴躁打人骂人，能不能邻居给你做出这个美好的见证来？所以处邻居也是一门学问，要操练的。圣经有教导，罗马书13:8-10，罗马13:8-10，凡事不可亏欠人，唯有彼此相爱，要常常唯有亏欠，因为爱人就完全了什么律法。说你对邻居相处啊，老觉得我爱他们不够，
凡事不可亏欠人，不要你不要亏欠你街坊，你不要跟街坊动战，你要想占点小便宜，不要这样，宁可吃亏。不要跟街坊讲那个二一天做五，你应该宁可吃亏，因为谁要你做生的儿女来的？不要斤斤计较，为了一块砖，为了一点点小地皮，你就跟人家闹事，不要这样，不要这样。要常常以为对邻居亏欠，因为起码一个亏欠，你没把福音传给人家，你亏欠不亏欠？你没把他领到主的面前，你亏欠不亏欠？常常觉得对邻居老有亏欠的感觉。另外圣经有教导，爱是不加害于人的，所以爱就完全了律法。我们基督徒做的事绝对不能叫邻居有半点受伤受损失，宁可吃亏我们让步，宁可让步，不可在那争怒，这样基督徒你才算是一个配算一个天父的儿女。我原来那个房子是个平房，可能我说过吧，我忘记了。平房呢，因为你看我们七口人住一间半房，这怎么住房？两个老的，中间我们两老两口，再加三孩，七口人住一间半房，那当然太狭窄了。所以我们那个床都带荷叶的，这个床现在在家里的床还有荷叶，什么荷叶？到晚上支起来了。到白天放下了，一放下了单人床，一支起来双人床，完了底下用棍一支，到现在我们的床还有呢。后来七口人住一间半房，就想怎么办呢？把我们后边的厨房，后边那个厨房打通一个小门，往后打通以后接出再盖一个小伙房，这样势必是要影响邻居了。所以我们在邻居两个窗户之间取一道线，这个搭一道墙，这边搭一道墙，然后盖起来。事先我们隔壁的邻居他的女主人，我们已经征得了他的同意。好，就这样子盖起来了，盖起来一尺高的时候，这个男主人回来了，就发脾气了。哎，谁叫你这么盖的？哎，我说，您的夫人，谁谁谁已经同意了，他同意不行的，不可以的，啪，一脚把那个一尺高的墙都给踹倒了。那么你要做个基督徒，他要踹到了你墙，你怎么办？那时候我的还年轻呢，要跟他干仗，我恐怕也不吃亏的。现在我动不了手了，那时候我不管咋说，我还练过武术呢，动两下子也够你某某人吃你两下子呀。谢谢天父，我没动手。哎，我说那某某人，那你说我怎么盖？往那边挪，意思说离他的窗户远远的，离我的窗户近近的，不是都？我说那您给我定个线，就在这儿垒。所以我们就远远的离开他的窗户，近近的离到我们的这个，我这边靠。所以怎么办呢？靠也没地方，所以我们修起了伙房呢，是长条形的。长条不能这样的，只能往长来，这个长没人管呢。所以我们那原来旧房子是长方长条形的，这不是成了仇敌了。人是有良心的，他事后啊，我一点没跟他动过，事后他心里有良心的。
愧，他觉得有愧。后来到什么时候了？到他妻子搞晋升的时候，我是个晋升的委员，我给你打个同意，至少我能够几票里头我发生一票的作用，我要给你个打个八，打八叉，就差一票你就上不来，对不对？那时候我要存着半点报复的心，啪啪上去吧，就差一票没上去。他来找我来了，找我来当然是变相的道歉了。哎呀，咱们的过去还都是不错的，这个说起好。我说某某人放心，你的爱人可上可下，只要可上沾点边，我说我就一定投他一票，你放心。这就叫以善报恶，什么好报恶。那时候要是如果你恶报恶啊，你还有这一天啊，你那时候啪一脚把墙给我踹倒了，你认为你没事了，今天你来求了我了，瞧着吧，咱们这两下子我啪啪逮个大巴叉，你也不知道，你知道吗？但是你是神灵，你可以这样存心吗？不可以。到时候我就打了一票，打一个勾，感谢神上去了，副教授。我们关系现在很好很好的，没问题了。所以我们基督徒跟邻居处不来，这个人你有问题，你不要怨邻居，怨你，谁叫你当神的儿女来的？当神的人你还得占便宜啊，半斤八两，一分钱一钱不肯吃亏呀、啊！你这样基督徒你有什么好名声？你不可以的，宁可吃亏宁可让步，因为你是神的儿女，处处想到你是神的儿女，你没有写在脑子上让人家知道，尤其是那个老基督徒，人家都知道你某人某某是基督徒，你的生活行为大事小事要特别在身边求助告示，跟邻居都要处得来，都处得来。根据邻居怎么相处啊，爱心爱邻居，有了新生命的人，爱神的心，爱弟兄的心，爱什么？爱众人的心，应该是这样。和弟兄姊妹，求圣灵光照啊！跟邻居是这样，那么圣经还要教导了对自己的亲朋骨肉。提摩太前书第五章八节是：人若不顾自己的亲属，就是背了真道，比不信的人还不好，是不是？不看顾自己家里的人更是如此。基督徒不但孝敬你的父母，对你的亲骨肉、亲戚朋友，你根据你的力量，你也应该要照顾他们，照顾他们。谢谢主啊，谢谢主。我的弟弟得了痴呆症，脑袋傻乎乎的啊。他是孤苦一个人，有一个女儿在美国，我的弟弟就一个人病了，怎么办？感谢天父，我把他接到我家里来，我把他接到在我家里待了一年，因为闹得太厉害，他半夜他使劲喊叫，喊的人周围邻居都不安，这样办法就不能再接待，因为影响别人了，这叫送到了敬老院，到现在还敬老院住着。他曾经来过咱们当中，你们记得吗？头三四年前，那时候他头脑还清醒，现在成傻人一样了，不照顾自个的亲属。我是他的哥哥，除了我以外谁照顾他？那是义不容辞的，对不对？那么感谢天父，我们周围也有亲朋好友，除了你爱弟兄爱知己心，你应该爱你周围所需要的人。第七点，
爱仇敌，对仇敌的关系。罗马书十二章二十节，罗马书十二章二十节，你们的仇敌要饿了就给他吃，要渴了就给他喝，因为这样行就是把炭火堆在他的头上。二十一节，你不可为恶所胜，反要以善什么胜恶。以上所说爱仇敌是指着个人的恩怨，不是代表国家。那么常常那时候我们受到人家这个斗争的时候，挨斗的时候，人家硬把那帽子扣到我们身上啊，你们讲爱仇敌，那么日本鬼子打我们来了，你们还要仇敌，这样啊我们不整个中国都完了？不是这个意思，这是指着个人的恩怨，对不对？个人的问题我们还是要爱仇敌。你要爱仇敌怎么爱法？他饿了你给他吃，他渴了给他喝，这样就像一滩炭火堆在了他的头上，就把他感化了，把他融化了，本来是仇敌就变成不仇敌了，友好了。真有好弟兄姐妹，真有。有一个地方，有一个村儿，这个村呢全村都信耶稣，全村信耶稣。后来我们有一位老仆人走到那儿就稀奇，说怎么全村信耶稣呢？就经过一番的调查了解，是事情这样发起的。说是有那么一个姊妹，这个姊妹呢农村的房子不都是这条马路这边都是房子对着，都住得很近嘛，咱们农村的也是北方的农村，住得都很近。这边是住在咱们家一个姊妹，对面那边有一个妇女，有个女儿出嫁了，孤苦伶仃一个人。这个妇女呢得了病了，我们姊妹凭着爱心过去给他这个熬药，给他煎药，给他做饭，来白白的服侍他啊。后来他女儿也来了，也看，也非常感谢。你看看这个某某大姨是这么样的爱我妈，都很感谢。后来突然间发生个问题是什么呢？就这家人呢，病人的家丢了一袋粮食，丢了一袋口袋粮食丢了。丢了以后呢，就怀疑到我们这个姊妹来了，说她把这粮食偷走了。女儿也来了，女儿跟母亲两人合伙骂这个姊妹，说你黄鼠狼拜年，你没存好心，你假装出门的给我们熬药做饭，你实际上来偷我们来了，就骂我们这个姊妹。这都听见了，这个姊妹挨骂了，遭到了误会了。在这种情况下，是不是就出了仇敌的关系了？那么如果弟兄姐妹你处在这个情况里头，你怎么处理这个问题呀？当然你要凭着老亚当那股劲儿，那你就上去给他理论理论，你们家怪不得你得了个病，你该死啊！我好好的如何如何的，怎么这么样，你再反过来说我偷你了，你没良心，你把人骂了一通，你痛快了，对不对？你这样做你凭着老亚当做的。人家老姊妹，我们这个姊妹宝贝得很，人家挨骂是挨骂了，到时候还去做饭去，一场照旧做饭去，熬药去，还是那么样，一边挨着骂一边去给人家爱仇敌。后来有一天他女儿来了，女儿来了以后怎么样，一看人家那个这位姊妹还给他妈做饭去，
这女儿的良心发现了，就哭起来了，说妈呀，咱冤枉人家了呀，那口粮食是我偷走了，咱们栽到人的脑袋上了啦，咱们就是栽了人骂着人家，人家还这么对待我们呐，妈妈对不起人家呀，就才开始道歉认罪，就这点名声传到了村里头，村里头说像这样这个姊妹某某人所信的耶稣，这样好的耶稣我们都要信，所以就这么样的一串俩俩串啥，全村是基督徒，全村是基督徒，我们真有宝贝的姊妹做到这一点，叫被骂什么不还口，被骂不还口，依然凭着主给他的爱心去做他要做的事情，叫爱仇敌。最后我们对于在上执政掌执政掌权的关系，圣经也有教导，罗马书十三章第一节，罗马书十三章第一节，在上有权柄的人人都当什么顺服，因为什么，因为没有权柄不是出于神的，凡掌权的都是神所这个立的。圣经教导我们要顺服在上执政掌权的，要顺服国家的方针政策，我们都要认真去执行，而且教导我们不是做表面工作，我们是从心里头为了顺服我们的良心的缘故，从良心方面去认真的服从国家的方针政策，这是我们基督徒对政府的关系。但是有的人就有的官方就抓住这些圣经就来要求我们，你们圣经不是有这么一条吗，说要服从在上执政掌权的吗，那么今天我们这个在上执政掌权的告诉你们怎么怎么地，为什么你们不听呢，人拿这一条也人家也念圣经，拿神圣经来整咱们来了，对不对，那我们怎么答复这问题，弟兄姊妹，你再读读圣经，在使徒行传里还有教导的，我们服从在上执政掌权的是指到不在违法我们的信仰的前提下，我们服从国家的方针政策，一旦你的政策方针不管什么规定通知原则违反了信仰和我动了违反了我们的圣经的信仰，我们为了在这个时候我们就听了神的话，我们就没法来服从你这个政府的话，那么要你要付代价，是要付代价，该蹲监狱归蹲监狱，该罚款罚款，我们是要讨神的喜欢，在这个时候不讨人的喜欢，各位明白吗，各位明白吗，说不要把这话都强调半面，是不是，人今天就好了，现在弟兄姐妹不知道，刚刚解放初期的时候，那时候人家不让信仰的，那么你也就不信了，说人家不让你信仰吗，要消灭宗教吗，那么你也就不信了，信仰的问题是我们和神的问题，政策方针政策，而且你再往下念圣经指着什么说的，该纳粮的纳粮，该上税的上税，是指着这些方面，你要该纳税你该纳税，而且我们服从国家的方针政策，从心里头为良心去做，不做表面工作，别人基督徒你开个买卖你不可以有两本账，一本账应付政府，另一本账内部保存，不可以的，就那一本账，该纳税一分钱不亏，不亏政府的，不亏国家，
你的粮食，比如说现在当然听说农业税不是不要了，就是闹农业税的时候，比如说规矩，你打了10000斤，你要交出来2000斤，比如说，那咱们做鸡族来说，一个粒儿都不亏国家的，不亏损国家。这样的好基督徒，我们神服从在上执政掌权是这个含义，不是指导我们的信仰。好，最后我们还用一点时间，就说说基督徒的行为在言语方面，要格外的要操练这个言语。圣经教导我们，圣经的话是就说是，不是什么就说不是。基督徒在这个问题上，明明不是，明明是你说整个不是，明明不是你说整个是，在这个言语，一个人的言语要找不住勒住自己的舌头，这个人是完全人。可惜我们发现教会里好多基督徒在舌头的操练上不够严谨，说一些个不诚实的话。另外圣经教导我们，你们的言语要带着什么和气，这是哥罗西第4章第6节。和气的俩字，字原文的意思是带着恩典的意思，就是基督徒一张嘴说话带着恩典，让别人得益处，那就是造就人。基督徒言语是造就人，基督徒的言语不能给人带来亏损，基督徒要这样。而且圣经也说，好像用盐调和回答人，像盐，盐做菜一有盐，这味道就十足了。基督徒言语要带着盐味儿，带着恩典，叫人家对方得益处，应该是这样。圣经也说，一句话说的合一，就如同金苹果掉在银网子里。基督徒的言语啊，真是得好好操练。我们常常是求主给我们智慧，能够一张嘴一说话，像银苹果掉在金网子里那么合适，金苹果掉在银网子里头那么合适。这是箴言书25章11节的话。另外，基督徒的言语是不要论断人，动不得论断人。什么叫论断人？吹毛求疵，没事找毛病。你要找毛病的话，哪个人说话也没有完全的话，你要找点毛病肯定能找出来。不要存这个心，而且论断带着审判的味道。另外，基督徒神说话言语不准确的话就不要说，道听途说的话不要传。你听说如何如何，没有确凿证据，你不要往外讲。说教会里中间肢体中间发生隔阂，往往是传闲话的人太多。传闲话，尤其是请家原谅那个老姊妹们，没事了东家串串，我西边串串，串来串去到那儿，没事儿说两句。你不要跟别人讲啊，咱们都关系不错，老姐妹儿啊，咋咋咋地，说了些个没根儿没边的话，等到一落实，根本不是那回事儿。基督徒的言语要句句定准，将来要到神面前去，我们说的话句句都要定准的。圣经教导我们彼此说什么诚实话，这是以弗所书4章15节。基督徒彼此之间说诚实话，道听途说的话不要传，不要传。你所讲的话一定要造就人，叫别人带着盐味儿，叫别人得恩典，得恩典啊！更不要动不动的批评人。你看有的人就这样说话不带恩典，一见面跟他一张嘴一说话让你心里难受啊。有一次啊，这个真得修这给智慧，有两户人家， 一户人家，有那么一户人家，单位里头在单位里吵架出名的，吵架出名的，所以要搬到另一家隔壁来了。人家就知道自己要吵架，人家到另外隔几家去，先道个歉，说是啊，我们你看咱们住在一起都很不容易的啊，很高兴。不过我们两人吵架是单位都出个名的了，我们呢免不了吵架呀，有影响你们了。你跟那家说个啥？你像你人家到带来道歉了，你应该咋说？哎，没什么，不过咱们尽量大家注意，我们也免不了吵架影响你们呐，是不是？都没关系，都这么大岁数了，我们是不是彼此都原谅吧？不应该这样讲，人家来事先向你道歉来了，完了这边这个姊妹说个啥？那你以后吵点儿，少吵点儿不就完了吗？这一下子把人碰回去了。人家来向你道歉了，你让人少吵点儿。各位弟兄姊妹，说话真得求着，银苹果掉在什么金房子里，说的那么合适儿，让人得益处，让人心里得滋润，得安慰，得鼓励。不要泄人的气，不要说那个不信恶心的话。让大家注意啊，我最后说一件事，基督徒的言语多么重要。有一位老弟兄传道人，全家十口人，两个老的，八个孩子，大小一不溜，像个小分队一样。人家是凭着信心生活，来，人家凭信心生活，靠福音养生。人家本人不是没本事的，人是银行里的高级职员，为了神的爱奉献传道，放下职业专门当穷传道人了，不是人家没有本事的。去了另外一个人，也是个传道人，看见我们第一个弟兄了，大小十个人吃饭，你跟他说了个啥？哎呀，弟兄啊，这可真是个问题啊，你们十口人吃饭都张着嘴的吃饭，这可真是个问题啊。他说完了他走了，他一走了把问题留给人家了。这位有问题的老仆人亲口给我讲，他一走以后，我本来傻乎乎的凭信心生活，就没觉得是问题，他这么一提醒，我里头就有了问题了。问题来了，问题来了咋办？一看也是啊，十人都张嘴吃饭，是个问题。那老仆人就跪在凉台上祷告，大城市外边有凉台，跪祷告，祷告祷告，他跟我讲，他说我祷告了半天呢，没别的，主啊，是个问题啊，主啊，十个人吃饭可真是个问题。他说我祷告了半天，就说问题儿，就说问题儿。这功夫感谢天父，空中飞个乌鸦来，灰乌鸦，在大上海，在见乌鸦太少，见鸽子常有的事，见到乌鸦，这乌鸦在他头顶飞过来，呱呱呱叫了三声，这一叫把老仆人叫明白了，哦。莫非神要派乌鸦叼饼叼肉？向神就祷，神呐、啊，这话已经到春节了，快到春节了，神呐、啊，如果这乌鸦是你打发来的，求你再让乌鸦飞回来，再在我脑上再叫三声。那么一个大上海，那么大的空中，乌鸦都难叫，乌鸦又跑又飞回来了。又在他头顶上呱呱呱这一叫，老仆人啪就站起来，不祷告了，神为我派乌鸦叼饼叼肉。这就开家庭会议做这个见证，他妻子呢和那个沙拉一样扑哧一笑，叼饼叼肉叼饼，这老仆人
第二天早上起来，大摇大摆的挎个小筐到那个市场去转悠去，其实一分钱没有，看看这个看看那个，转回来了，他从市场回来，他妻子第一个看的小筐，看那个筐一看，要标肉标了一场空。老婆说不，就要标饼标肉，说这个事情叫信心，这叫信心。不，神就会标饼标肉，在家里开家庭会议已经做了见证，就要标饼标肉。第二天又出去大摇大摆转来转去，这功夫离他 有一段距离，有一个弟兄喊他，弟兄弟兄，他一看说怎么，你看看把我着急的满脑的大汗呐、啊！我有感动啊，要给你送那个肉啊，我不记得不知道你在哪儿住，我没地方找你去啊，你可把我急的，啪，这一条肉扔在筐里头了。他告诉我那肉有多宽呢、啊、有这么宽，大概有没有一尺，也是只要有三寸宽，大概一大条，我估计那肉也有个七八斤。这回小筐跨回来了，跨回来妻子又第一眼看那筐，一看哟，真的来了。老仆人说，我就感谢神，我就说了嘛，神雕饼雕肉嘛。各位，这个信心人是这么样存信心，到现在老仆人还活着，头几天我们还见着他。就是我说的意思哪儿呢，就是你要在看人的探望人的时候，你不要给人留下问题儿，懂不懂？问题在这儿，不是雕饼雕肉，人家在这傻乎乎的靠信心活着，活得挺有劲儿，你那儿去了，来了两劲儿，是个问题儿。人家得了重病了，本来病很重，人家有信心，我感谢主我还有平安，你倒是姊妹啊，这够呛啊，你说这些话干什么？要说造就人的好话，不要说败坏人的信心的话，对不对？这些是基督徒的言语，要不要学习的？不是学习，是生命的自然的什么流露，这不是学来的。你只要光景对头，这里边恩高的教训回复教导你，这话应该怎么说，应该怎么说，怎么样造就人，怎么样荣耀神，怎么叫人得益处，你都清楚。特别说那个道听途说谎言传闲话，这些是弟子都应该赶快止住，在我们教会当中都要停止，不要再往下传。要听着弟兄某某弟兄有什么事儿，你为他祷告，第二你有力量直接找他去，遵照马太福音十八章，不要在那儿下边嘀咕嘀咕嘀咕乱传一通，传了半天一落实不是那回事儿。各位，这就是基督徒行为各个方面方方面面，不见得包括完全，特别是在言语上都要学习操练。如果你生命是正常自然流露，顺着恩高的教训怎么样活在神的面前，这些事都能够自然的能做到，不是一件难事。愿神祝福，愿神施恩，叫我们不但有美好的信心，还有什么不但有美好的灵性，还有什么美好的生活，让人看我们这个人，哎呀，就是带着基督的什么香气。不要一说话叫人伤心，一说话叫人的败坏人家，一说话扎人的心。操练吧，操练吧，如果这样说话一张嘴的扎人的心，就说明你这个人没受过神的对付，受过对付的人就说明你是原汁原味的山上的野石头，带棱带角，那被神修理过的石头，没有棱角的人，他的嘴带的满了恩惠的话，使你得安慰，得你得安慰。求神施恩吧，祝福他自己话语，带领我们越来越做什么，做完全人。